时间讨论，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什么是称义？称义是一个法官，如同一个法官，一种律法性的宣判。称义不是像一个医生在你里面做了一个 operation 或 surgery， 你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罪性，很多的软弱，但是神不看你的软弱，不看你的行为，乃是单单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从神来的义 ，the righteousness from God， 这个从神来的义，这个礼物就是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你被算为义，被称为义。那关于这个因信称义，除了天主教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看法，那么其实在这个基督教或者这个改教新教的系统里面，还是有一些的异端或者极端。其中一个叫 Socinians， 那他们的看法是讲到人悔改行义了，神接纳他的义行而得称为义。所以他们的看法根本上基本上跟天主教很相似，还是人能够有能力靠着自己的行为行义，而这个义被神接纳悦纳而称义得救。那么另外阿米念的神学，阿米念派，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钉死带来所有人罪的赦免，但是这个赦免是负面的，赦免不代表你有义，就好像一个犯人被赦免了，被放出来了，不代表他是个好人义人，因为他还没有行义嘛，你要看他放出来之后他的行为怎么样。所以他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预备了这个赦免，人人都被赦免，都不再变成囚犯，都可以被放出来，但是需要你的努力，好的行为义行才能够称义得救，是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对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不是这样的看法，绝对绝对不是靠任何我们人的行为来赚取这个救恩，一切都是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称义，来得救，得的罪的赦免。所以让我们来参考一下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西敏寺的这个信条 Chapter 11。 好，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第十一章，这里六大点。好，我们找到，我们同声来读一下，都找到吗？今天的讲义第十一章，我们一同来。凡神以有效恩召所招来的人，也白白称他们为义，神称他们为义 义并不是借着张义注入在他们里面，乃是凭着赦免他们的罪，算他们为义，并接纳他们为义人，并不是因为他们里面有成就，或因他们所行的，唯独因基督自己的缘故，并非由于张信的本身、张信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在听福音上的顺服归属给他们，就算为他们的义，乃是借着张基督的顺服与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归给他们，以致他们才能凭信心接纳他，并安息在他的义中。这信心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乃是神所施的。你发现这一段特别提到一些什么重要的观念，你过去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但因着我们上一堂课跟这个的说明，你发现有一个字很重要，他们一直强调称义不是什么注入 infused righteousness， 他们非常反对天主教这种的观念跟说法，所以义是一个律法性的宣判，不是一个原意的注入，让你得到一个义身，要靠你的义身、义能、义行来托住你的得救。所以你了解这个背景，你就了解为什么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或者说马丁路德那么的强调这个称义是个 judicial forensic term， 是一个律法性的宣判性的事情，不是一个把义灌进去，或是 make righteousness。 这是第一点，还没有看到什么怎么重点啊，是从有效恩召而产生的，是因着神的话语、圣灵重生的工作，把这个生命的种子放进去，所以他能够信，他能够称义。这个来源是从神来的，这个宣判称义也是从神来的，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个义的原因完全不在乎你的行为，是在乎耶稣基督的义行。所以他也在这里提到这个归给他们啊，强调这个归啊。好，我们再读第二节，一同来。如此接受并在基督和他义上得安息的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凭借手段。然而在被称义者的心中，并不是单有信，也伴随着一切别的拯救之恩，而且这信心并不是死的，乃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看到什么重要的事情？看到吗？你发现这里强调一个凭借，这个信心只是个什么？是一个 means， 是个凭借。很多时候我们中文翻译说因信称义，好像是信心就是了我们得救的那个原因、那个基础、那个原委。其实英文是 justification by faith。By faith 翻得好呢，还是因信翻得好啊？我们中文很难翻出来。英文是 by faith，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它的意思是 by means， 原文是 by means 哦，是借助你的信心，好像是一个 instrument， 是一个器皿，一个凭借。就好像说今天我能够吃饱好，那么我现在要吃饭， 那么你要煮饭，对不对？那你不能煮饭的话，你就不能吃饱，对不对？那你煮饭，你当然需要有一个锅子，有个电锅，大桶电锅，所以有个电锅，透过这个电锅煮饭，这个器皿电锅煮饭，你才能够可以有的吃，才能够吃饱。但是你真正吃饱的原因，那个因是不是那个电锅？你不能吃那个电锅，你懂吗？不是电锅让你吃饱啊，但是你需要有那个电锅，没有那个锅子煮这个米，硬硬生生的米，你怎么吃？怎么吃得饱？吃得胃痛啊！但是你需要有那个电锅的 instrument as an instrumental cause。所以信心在这里特别的强调，是一个凭借，是一个 means， 是一个手段，不是一个 efficient cause。那个真正让你得救的原因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的公义，他的赎罪，他的恩公。所以因着你信心的手抓住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接受了他的救赎，所以信心只是一个信心的手，承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领受了他的救赎，所以因着他的救赎让你称义得救。所以不是这个电锅让你吃饱，是因着什么？电锅里面的什么饭，煮熟的饭，这个饭让你吃饱。所以那个电锅只是一个 instrumental cause， 不是那个 efficient cause， 那个效果性的原因或者果效性的原因。那个 efficient cause 是那个米，不是那个电锅，要分清楚。所以同样的，信心只是一个凭借，一个 means， 我们需要凭借着信心来领受，我们才能得救。但得救的原因Efficient cause 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恩典。所以就发现为什么在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第十一章第二节强调这个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什么凭借或者手段来了解他这个说明的重要性。所以千万我们不要变成一个信心主义，高举信心到的地步，好像把信心放大，是因着信心我们就得救，因着信心这个功德我们就得救其实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功德，他的恩功，我们得救。我们信心只是一个手，把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功支取过来，领受过来，所以我们得救那在这里同时也强调第二件事情，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信心会带来称义，而且会带来什么？会生发仁爱的信心，会有果子的就好像新约雅各书讲到，一个真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的一定有果子的。好，有没有补充关于第一点跟第二点？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三点。好，基督凭着他的顺服和受死，完全清还了凡如此被称义的人的罪债，并为他们献上适当的、真实的、圆满的祭，来满足父神的公义。然而基督既为他们被父神赐下，而且他的顺服与满足就当作是他们的，被父悦纳，两者是白白赐给的，并非因他们里面有任何功德 所以他们的称义是唯独出于白白的恩典，为的是叫神绝对的公义和丰富的恩慈，在罪人称义上可以得着荣耀。 现在看到什么重点？ 再一次强调那个得救的 efficient cause 是因着耶稣基督成为这个挽回祭，成为这个赎罪祭，这个祭物耶稣基督这个祭物被天父悦纳，来满足神的公义跟律法，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白白的得救。 好，第四，我们一同来读。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便命定称义界选民为义，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基督就为他们的罪死了，为他们的称义而复活了。虽然如此，但他们必须等到圣灵在适当的时候，实际上基督赐给他们，才称为义。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 有没有看到这样很重要的亮光？命定，而且在整个的背后是告诉我们称义的时间。第一，他提到神的拣选，命定。 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被拣选，他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这是叫做 eternal justification， 不是在时间空间里面，乃是在创世以前，在永恒里面，因着神的拣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拣选，他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上面。 已经有那个的，好像是预约，好，用我们的观念，好像已经有这个永恒之约，永恒的预约，已经有这个 eternal justification， 已经挂了号，挂了名字在上面，只是要慢慢排队，透过时间空间等候，然后你就得到。 但是假如没有这个 eternal appointment， 假如我们今天要去看一个医生， 你没有跟他 make appointment， 你就没有办法去看。你虽然看是因为先make了 appointment， 这是第一个观念。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便命定称一切选民为义，这个命定的义或者叫 eternal justification。 那么第二个是 耶稣基督，他的钉死，他的复活，带来这个 redemptive justification， 这个救赎工程的义 ，redemptive justification。 所以，让我们一同来看一书圣经，在罗马书。 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四章，所以难怪神要预备我们新的校舍，神已经预知这些人在这里每一次礼拜六吵我们，吵得不得了。好，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四章第25节。好，第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什么称义？这个 resurrection justification， 或者叫做 redemptive justification， 当耶稣钉死复活，这个义就完成了，为神所拣选的子民流血舍命复活，叫我们称义，这个义的。 礼物已经做好了，已经包好了，需要透过时间空间 我们会叫做 historical justification， 在历史空间时间里面让你去得着。但是假如没有这个 eternal arrangement 跟 appointment， 没有耶稣基督复活所成就这个义，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历史上时间空间里面的称义跟领受。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法官他宣判这个大赦啊，这个 amnesty， 那这些犯人在监狱里面，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法官有这样一个宣判，这样一个特赦，但是这个法官已经定了名单，按照这些名单为他们预备了这个的大赦 amnesty。 同样的，我们所有在创世以前被神所拣选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做了多人的赎价 ransom for many， 已经为他们成就了。这个法官已经宣判了这些名单，他们可以享受这个大赦，各得的释放。但是这些人需要让这个的消息被带到监狱里面，面对面的告诉你，把这个文件给他看。因着这个缘故，这个法官在什么时候他宣判了你的名字在上面，你可以享受这个特色，他接受了，他签字了，然后才懂吗？被释放出来，能够享受到这个的大赦，这个赦免。所以同样的，我们需要去传这个福音，告诉人这个 amnesty， 这个大赦，这个恩典，神为你预备了。假如他接受了，他就能够真正的享受，真正的得到自由。所以你发现在这里提到 different stages， 不同的程序，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便命定称一切选民为义，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看到吗？第二步，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基督就为他们的罪死了，为他们称义而复活了。虽然如此，但他们必须等到圣灵在什么适当的时候，在某一个 historical moment， 在他的生命的某一个 moment 里面，时刻里面，实际的将基督赐给他们，将基督显明在他们心里面，让他们能够接受因信称义，才得称义。所以这个第四段的重点是提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所以才发现，哦，原来我们今天称义得救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步一步的预备，是神永恒的预备，十字架的预备，然后这个福音好消息的传播，这个大赦恩典的消息传播到这个监狱里面，有人告诉你，然后你接受了，你得着了，你经历了，你称义了，你得救。好，
我就不理解他说的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
所以我们刚才读罗马书第四章，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了，进到属天的这个会幕，他跟父神，他不但是祭司，他也是那个祭物。父啊，因着我这个救赎恩功，因着这个的永恒的挽回祭，父啊，你悦纳你所应许的选民，让他们可以得救，可以称义。所以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进入这个天上的会幕， 他成为祭司跟祭物，这样来献
在父神的面前，
也没有地上 historical justification。我们今天在地上所享受一切的恩典，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还有在天上，他在父神面前的拜求跟献上。当然，这个献上是在十字架上的献上，但是他在父神面前的代求，以他的救赎、保全，这个永远的挽回祭，现在天上的会幕。假如没有这个天上的会幕，跟天上的献上跟代求，地上没有我们的称义跟得救。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需要耶稣复活，不单表明救赎的成就，同时他复活在天上的会幕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才能够称义。所以很多人想，诶，不是单单他被交给人，他钉十字架就让我们可以称义吗？其实假如没有他的复活，没有他在天上的代求，进到天上的会幕，这种天上的祭物的悦纳跟肯定，我们地上不会得救。好，有没有问题？
这一点我还是不太了解，因为那个就是刚刚讲了半天，称义就是立刻的 once for all， 就是在因为基督的救赎是一个基础，像个米一样，所以他为我们成就这一切。我们本来是不义的，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为我们付流出宝血，付了这个代价。譬如说我欠你五千万，他替我还了，所以他的这个义行和献上成为我的义。哈，那这样的话，只要耶稣死了就够了，为什么还一定要他复活？因为他的 ransom 是他的代死，那并不见得需要他的复活和代求。
因为
好，我有个补充。
好，
这个我这是我想的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合不合适，我提出来讨论一下。比如说我赦免你五千万的，你跟我借钱，你欠我五千万啊，那这个你是欠我的，但是呢我要赦免你啊，我要赦免你那五千万，至少我觉得哎你值得我赦免，那你要跟我和好啊，对不对？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我赦免你。那假如说是我们之间仍然是有隔阂的，我们之间不和好，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不行，你这个人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我们之间没有和好，我不可能赦免你五千万。那耶稣今天耶稣的复活，他就做了我们之间的中保，使我们跟父神和好。那和好以后，所以你这个才得到赦免啊。假如我们跟父神之间那个关系是不和好的，这不可能得到赦免。所以为什么这个复活说我们称义是因为复活，就是因为他做了我们的中保，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好。
好，对，好，对。
因为我觉得耶稣一定要复活，因为耶稣说我到父那里去，圣灵赐给我们。当耶稣复活，他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就能够有称义的凭据，并且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得胜。
好。
如果耶稣没复活的话，那我们的宗教信仰就跟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Yeah, 所以这个复活有两方面的含义跟重要性。第一是表明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真实的，是有效的，他是神的儿子，也圣灵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着他的复活。所以一方面他的复活能够肯定而且是完成他这个救赎是有果效的，他复活了，他是神的儿子，他以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是第一方面，是把这个救赎因着他的复活来 complete and make it effective。 假如他没有复活的话，他只是个普通的人，他怎么可以替罪代死呢？ 第二，有这个 heavenly significance， 因着他的复活，他不但是祭司，他还带着自己宝血的祭物，他也是这个祭物，在天上的会幕，地上的会幕只是天上会幕的影儿。他像刚才弟兄所说的，代表我们成为这个祭司中保，也有这个祭物在父神的面前献祭代求，所以才有地上的称义，因着父神悦纳他的献上。所以真正能够 take effect 是因为有天上耶稣基督的祭司中保代求，父神悦纳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祭物，才有地上的称义。
所以所以假如我是耶稣的话，我说那个成了这句话应该复活的时候说比较好。
所以成了也的确是成了，就是说是一个客观的成了，但是要因着他的复活还有父神的悦纳，才有这种就是主观的在父神这个角度的成了。所以就好像今天你得罪了某一个人，你花了很多的努力，然后存了一些钱，然后就用这个钱买了一个很贵重的礼物，买了包好了，你心里想哇成了啊，这个礼物是完成了，但是你需要把这个礼物怎么带到你得罪的人的面前，他接受这份礼物，然后因着这份礼物满足他 satisfaction， 满足父神公义圣洁律法的要求，这才是你们的和好跟称义。还是在乎到最后父神他的约纳，在天上的会幕的献祭。然后当父神在天上悦纳了接受了，他才差派圣灵在时间空间里面，圣灵成为天父的 messenger， 我既然已经悦纳了这些人，你就把他们一个召回来，让他们享受这个救恩，这个称义。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说必须等到圣灵在适当的时候实际将基督的吗赐给他们才得称为义。你就了解这个的教义的整个的思想跟背景的重要性，也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想过的这些事情。
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他只是做一个祭，但是没有完成他做大祭司的这个职分，他没办法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世人的代求。如果他只是死的话，就是这样子。
所以用旧约的会幕的观念，只是祭物献在祭坛上，但是没有大祭司把这个血带到至圣所里面，去满足父神的那个愤怒律法的要求跟审判。在旧约这个会幕，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去了解旧约的会幕献祭这些事情？这些都是天上会幕的影儿，那个真正的实际真正的那个 performance 是在天上，是在耶稣基督这位的大祭司也是祭物的身上来显明来成就。所以你就会更肯定旧约这些会幕的这些真理的重要性，你在读的时候你就发现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他这个问题
是我就是称义与复这个复活与称义的关系。
关系对
的。对。那他说的就是，既然我们称义是立刻性的，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说那句话，成了奠定的幔子，从上到下六一两半。嗯，那为什么他这里还要说复活是我们称义？
嗯，
那可不可以用简单明了的几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复活与称义的关系。
对，这里发现我们刚才不是从一二三，从 eternal justification 还有 resurrection justification 复活跟我们的称义有关系，然后第三 historical justification， 所以我们称义是历史性的，这个历史性是指到什么？在这里，在时间空间里面，因着圣灵的光照，圣灵把重生生命的种子透过神的圣道播在你的里面，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称义了，就是 once for all and instantaneous， 是指到这个。但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刚才一直都讲到他的复活跟我们的称义那个关系在哪里呢？那个关系是因为他复活，一方面能够完成这个救赎的全部，因为他没有复活就表示他不是神的儿子，他的宝血就没有功效，所以复活是这个救赎的最后的肯定跟证明跟完成，同时是关乎天上的会幕跟天上的献祭。假如他没有复活，就没有天上的代求跟献祭，就没有天父在天上的悦纳跟接受，这是罪人的称义。所以是关乎那个天上会幕的事情，跟天上耶稣基督要做祭司跟祭物的问题。听句，
哦，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个复活呢，就是我们所信的整个里边的一部分。
嗯，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信的时候，我们称义的时候，我们要信这从头到尾这所有的一切。
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称义的时候才有，因为我们信的是完整的。
对，
如果它不完整的时候，我们残缺的，那我们信也没有称义嘛。
对，对啊，所以我们个人信的时候是在这个第三部分啊，但第二部分耶稣基督复活是为了我们的称义啊，所以我们刚才分类是第一 eternal justification 是在永恒时间空间之外的，第二是 resurrection justification， 第三是你的 personal justification 或者 historical justification， 在你的时间空间历史生命里面发生的领受的。
那我觉得应该可能也是这样讲，因为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耶稣他复活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虽然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整个得救的一个完整。
对，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救恩成为我们的经历，他的复活也是我们的复活啊。那么但是我们现在重点是讲到，特别罗马书第四章这里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其实在很多神学上解经上，他们一直花了很多时间需要说明为什么这个复活跟我们的称义有关系啊。因为我们一般的重点都是放在十字架，他的死跟我们的赎罪、称义、得救有关系。
对，那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啊。
对，
所以一定要复活证明我们没有罪。
对了，一定要复活才证明这个救赎有功效、有果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且这个有效的救赎、有效的赎罪。假如他没有复活，他只是一个人的话，他就不能够以无罪的完全的神性高永的宝血，没有瑕疵的宝血替我们赎罪。所以我刚才提到是两方面的，复活为要让我们称义，一个是证明他的死，他的血是宝血，他是无罪的，他是神的儿子。但第二方面也是因着他的复活，他要进到这个赎天的会幕， 成为祭司跟祭物。
可是请教一下，天上的会幕是不是说，假如拿地上的会幕来想的话，就我们认罪悔改了，就是向着耶稣嘛。
嗯。
但是耶稣还要为我们再代求，是这样吗？
没有。这个代求是我们两方面，一方面耶稣基督复活，他为所有神所拣选的子民代求，让父神悦纳他的献上，好让神的子民能够赐给耶稣基督，好让圣灵被差派可以在每一个选民的身上能够动工。同时耶稣基督的代求也关乎到我们不单是得救，也关乎到我们成圣啊，耶稣的代求我们能够被保守到底啊。所以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就讲到这个代求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来看第七章二十四节，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不但是因着他的代求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可以得救，同时我们因着他的代求能够被神拯救到底，拯救到底。所以这个经文也是个重要的根据，为什么我们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他的代求是有功效的，能够拯救到底，不会半途而废。
我在心理是信条里面好像没有这个概念，在天上的会幕我们天主有做代求与献祭，
对，他没有讲的那么详细，对，但因为你发现在这个第四条里面呢，他的确有三个层面，你看到吗？第一个层面是这个 eternal justification，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然后第二个层面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基督就为他们死了，为他们的称义而复活。那我特别花时间要说明复活跟称义的关系啊，假如你不引用这个天上的会幕，很难去理解他的复活跟我们称义的关系啊。所以一定要透过希伯来书这个角度来看罗马书第四章啊，称义跟复活的关系。然后第三个层面啊，必须等到圣灵在适当的时候实际的将基督赐给他们，就是我刚才所提的这三个的层面，Eternal justification, resurrection justification, and historical justification. 那这个在我们的讲义上面，我是把它放在我们的讲义的后面。The time of justification, 你看到吗？称义的时间，啊，有 A, B, C, 看到吗 ？From eternity, from Jesus' resurrection, and time that one believes.有三个的层面。在我们的讲义的对，在那个两方面两层面的下面讲到这个称义的时间啊、from eternity, from Jesus' resurrection, the time one believes. 这里打错了，是 B E L I V E S 啊，打错了，改一下。
B E
相信 believe 在相信那个时候而称义 believe。I believe.
Oh. 哎，我对称义哈还是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今天所听到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地位上的称义，完全是因为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我们，在时间上是属于 instantaneous and once for all， 就好像就是那一个刹那，我们相信的时候，这个义就加给我们。那完全因为基督的救赎 has nothing to do with 我们的行为哈，我们的所做的。可是哈，在罗马书第八章有讲到说，但律法的义要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不照着圣灵而行的人身上。那所以这个义要成就在我们，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你可能要把这段归大到成圣的部分了。可是我的感觉是说，成圣和因为我相信有客观的称义，可是我也相信有主观的称义，就是说当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义的人，罪人，所以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悔改然后认罪归向他，这个时候我们讲的话还有我们所做的事就是 righteousness。 可是我觉得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这个地方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他已经不是在讲我们接受救恩的那一刹那神的义加给我们，而是说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law is fulfilled。
所以我们看这个，
因为我们个人已经得救重生被神称义之后，然后这个义要 continue fulfill 在我们这跟随圣灵的人身上。所以
我们看第八章啊，我们一同会放一下第八章，这个解经要非常的注意，而且注意上下文啊，在第八章的，我们现在要注意第八章的第三节啊，神就差自己的儿子什么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什么赎罪祭，在肉体中什么定了罪案，然后第四节接下去哦，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个律法的义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呢？是因着耶稣基督在肉身上替罪代死，定了罪案，成了赎罪祭。
可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到后面去，
所以第三节跟第四节是同一件事情，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个律法的义，律法的满足，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顺服，他的死 fulfilled in us。 所以你不要把第三节跟第四节拆开，你要注意第三节跟第四节是归连在一起的，是律法的义。
那我不太同意，我觉得第四节的那个我们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 了，因为你看第七章里面那个在罪里面 struggle 的保罗已经得救了，已经重生了。那第八章一开始也讲到说，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
你翻第八章，从
第三节的确是在讲到耶稣是赎罪祭，可到在第四节里面那个呢，我们并不是说在不信是捐差的人的时候，哎，我们这个捐差的时候怎么可能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
所以说我们就是蒙拣选能够信主的人，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得救啊？如何不被定罪？所以保罗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一直在解释这件事情，是因着耶稣基督成为这个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可你承不承认在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个人已经重生得救了，已经被称义了，这个我已经是一个得救重生称义。
对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一直在解释我们如何能够得救，他要解释一个得救的原因。
第二节是因为，
对，
第二节的开始是因为，第四节的开始是死，
对，
是一个连续的一个重点。
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都是讲同一件事情，讲到我们如何得救，如何不被定罪，如何能够得的释放。好，
而且在英文里面，
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有可能对那个人说你不要随从肉体，随从圣灵吗？因为我不相信第四节的我们
是指还没有得救。所以你发现保罗现在在回想回顾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是怎么样得救的， tell the reason。
对
不是因为我们的义，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保罗写给罗马的信徒，让他们知道你们今天是怎么得救的，不是一个行为。所以他从第一章到第三章都讲到，每一个都是在神的面前都是有罪的，无论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到了第三章他就做了结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的确没有错，他写罗马书是给信徒的，但是让信徒明白你是怎么样得救的，为什么你会得救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称义跟成圣把它分别成两个 distinctive stage。 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救恩次序里面，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这个救恩的次序 order salvation 啊，因着神的话语的恩召，话语的恩召，我们得着重生的生命的种子，因着有重生，我们信跟悔改，因着信而悔改，我们能够称义。这些都是 distinctive stage 啊，称义是一个宣告性的，是一个律法性的宣告，不是指到这个义已经成就在我们里面，像天主教所说的这个 infused righteousness， 不是，这个是以后的事情。成圣也就是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成义，不单是称义，而且要把这个义做成出来。而这个的成义或者成圣是个 progressive， 但是我们也坚持当你称义得救的时候，你已经得着那个成圣生命的种子。所以称义跟成圣不是绝对没有关系的，没有这个称义就没有成圣，就没有那个果子啊。所以 Protestant Church 改教家一直坚持说，这个成圣这个义行是 the sign and the fruit of justification， 不是在你称义的时候就已经在里面得着了啊，不是 infused in you as a reality， 不是，你需要在这个称义的根基透过圣灵圣道跟你个人的努力，你的 contribution corporation 一生走成圣的道路。
成圣是不是也包括主观的圣灵，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启示录最后讲到心腹是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证实所活出的义，所以可以看到说在我们得救以后称义以后，圣经上也不断的讲到我们需要活出这个义来，
对的，
要有这个礼服，
对，
所以感觉上并不是那一刹那就是当时的 one for all 的事情，而是说在我们得救以后 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啊。所以那基督也是我们的义，要活出这个义的生命和行为来，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上。
好，所以让我们
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义好像对我来说有一个主观的称义总是，那可能是在被神学家define在成圣的 content 里面。
好，我们一同翻到，对，我了解你的意思，对，我知道你的说口。好，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六章，好，第六章我们一同来看十六节跟十九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然后在十九节讲到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什么成圣，那这就提到成圣跟成义的问题，不是讲到称义的问题。其实第六章的重点是讲到如何称义跟称圣，那么罗马书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讲到称义的问题， 怎么称义得救。但是你称义得救之后，你要继续的努力，要把这个义活出来 ，realized righteousness， 在你的生命生活把这个义做成出来，让人看见。一个叫他诚义，一个叫他诚圣。那么这个是需要一生的努力，需要透过圣灵跟圣道的帮助啊。但是改教家他们非常的讲得很清楚，称义这个地位，你从一个 sinner 因信称义，你是 once for all 永远是神的儿女，永远得着这个称义的地位，不会因着你的跌倒摇动你跟神这个关系，得救的关系，称义的关系，或者称义的地位。解释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这些使徒们，改教的使徒们，他们所从圣经里面所恢复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否则的话，你跌倒之后怎么办？你怎么回去？那么就 有很多人的方法，人的善功啊，来让你回去。天主教让你回去的方法就是 penance 忏悔礼。
好，我的问题比较简单。新美式信条是不是今天普遍基督教所有的教会所接受，还是说我们当中也有人不接受？
我们只是参考他的一些的说法，那么就是说从历史的背景来说呢，这个信条呢是一个透过很多的这些的牧师们，一百多位的这些牧师，透过差不多前后好几年的时间，他们专心在这个 Westminster， 就是每天都是祷告、读经、讨论，是一个非常比较长时间严谨的一个对信仰的一个归纳啊。当然没有一个信条是绝对的权威，但是就是说比起其他的信条，是个比较严谨的可信的一个信条，把圣经里面的信仰把它归纳起来的啊。那么这个信条的接纳性最少在长老会，一本现在台湾的长老会，在他们的信仰告白里面的，他们把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是放在他们的信仰告白的这本书里面的啊。长老会还有很多的 Reformed Church 或者说浸信会里面有一个系统啊，他们也接受 Westminster Confession， 但是他们把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有几条呢关于 Church Government 教会治理这部分的改了一点点，因为他们不接受长老制，他们接受这个会众制，但是神论、人论、救恩论是一模一样。你可以进去这个 Baptist Church 他们的信仰告白里面去查一下，他们这个 London Baptist Confession 跟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是一模一样的前面啊。所以其实是蛮多教会使用的 这个信仰告白啊，在西方的教会里面啊。但当然我们只能够参考，那么我的教导的领受呢比较认同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所以用它来参考啊。但是完全就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祷告来比较，从圣经从各方面我们个人的信仰经历来走出我们自己信仰的一个的领受的一条路啊。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特别来看一下，因为刚才也有同学提到这个成圣的问题，好，这个义如何成就在我们里面，究竟这个称义跟成圣有些什么的分别啊？我们很快来做一些的比较 comparison。
成圣跟成义是什么？
称义。也可以叫做诚意，也可以叫做诚圣。究竟这两方面有些什么不同？第一，诚意是关乎除罪疚，把你的 guilt 除去， 恢复儿女的地位，然后是被神算你为义，你不会有个 guilt conscious， 因为神算我为义了，我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天父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算我们为义，让我们得这个义的地位。但是成圣是实际的，不是单单只是地位，乃是实际的除罪性，除罪性不单是 除罪疚，反而里面的 guilt。 称义是因着我们有这个义的地位，我们 no longer guilty， 而且不会有这个 guilt conscious， 因为我们已经称义了，被神悦纳了，被神算为义了。但是成圣是更进一步除罪性，让这个生命能够更新，恢复神的形象， renew 或是 restore the image of God， 这是成圣。不单是成为神的儿女，有儿女的地位，而且有儿女的实际，有神的生命的形象，就好像一个小婴孩诞生了，他因着他的成长越来越像他的父母，在智慧、做人处事、生命道德都像他的父母，这是成圣。但是称义只是让他得生命，得称义的地位。第二，称义是一个外在客观性的一种的宣告，是神好像法官宣告我们无罪，宣告我们是义，是外在性的，是 objective declarative。 但是成圣乃是内在主观性的经历，里面的更新，里面的改变，里面的诚意，里面那个生命的改变跟活出，是内在经历性的。第三，诚意是 once for all， 因着你因信就诚意了，一次直到永远。但是成圣呢，乃是continuous and progressive， 需要不断的走成圣的道路，不断的努力，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恢复神的形象跟性情跟生命，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第四，称义是神做的，是神，是天父的宣告你为义。但是成圣乃是圣灵的工作，加上圣徒的努力，所以称义是完全单独神他的工作，他的宣判，这是法官的工作，不是这个犯人的工作。犯人不能参与任何对自我的宣判无罪，对不对？其实完全法官天父他自己一个人的工作。但是成圣呢，不单是圣灵的工作，不单是神的工作，更要加上我们圣徒的努力，摆上追求意志，我们有 contribution。
我对罪
和
成圣这个对付除罪性有问题，问题就是说，关于罪，我们目前所学到的大概有四方面，就是 guilt 罪疚，然后罪行、罪性和原罪。那原罪的范围就很大，就是从我们的心地昏暗啊，等哒哒哒哒一大堆。所以，那成圣的话是在旧约里有赎愆祭和赎罪祭哈。可是这个成圣的范围只是在 deal with the sin， 还在 deal with the 原罪，就是说。因为原罪跟罪性，就是 就是到最后成圣的 ultimately 会不会挖掉这个原罪，还是说事实上，当你也有一次讲过说 不可能 100% 挖掉了。那我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罪性跟原罪这两个的关系是怎么样，成圣要除掉罪性跟，
是啊，我们一开始讲到原罪包括什么，啊，包括罪的污染 pollution， 啊，还有这个罪的审判，哈。所以今天成圣是特别是对付这个原罪带来给我们的这个罪的污染 pollution， 来除掉这个原罪带来的这些罪性等等的罪性，是有关系的跟原罪。
就它的范围上的 subset 还是它的 overlapping， 还是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罪性和原罪，就是说成圣的过程是慢慢的把所有的 pollution 拿掉，
对了，
还是然后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拿掉，就是说
是有两种的看法，所以以后有机会特别在成圣论里面我们会讨论究竟能不能完全把原罪带来的污染亏损把它完全的拿掉，就是所谓 perfectionism 跟 non-perfectionism 两方面，他们争论了很久，能否完全的成圣，还是说只是不断的成圣，这两个不同的 concept 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以后在成圣论里面再来讨论，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五个不同，称义是让我们得永生，但是成圣是关乎我们得赏赐，就好像保罗说，我不以为已经得着了，我只是努力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耶稣基督要给我的赏赐。第六，在讲义上面没有的哈，再补充上去，第六，称义是要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成圣是关乎到我们与基督什么作王，你没有走成圣的道路，你就只是仅仅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得永生，但是却不能作王。所以启示录第三章21节我们来读这节圣经啊，就要差不多停了，启示录第三章21节，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看到了吗？成圣得胜是关乎什么？作王，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管理什么宇宙，做宝座。但是称义只是让我们得着这个儿女的身份的一个基础，做儿女，但是不是做王。
那如果是我提到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掉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就成圣也有神的预定在呢？因为他后来讲到所作义的要使他们成为义，然后又使他们，
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的是，神拯救我们，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得荣耀得胜，
对，
也是神的心意，但是这个神的心意成圣的过程是要透过我们圣徒的努力摆上追求啊，所以你不能说谁能够成圣到什么地步都是神所预定的，那这个就 too much 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只是讲到救恩的预定，没有讲到成圣的预定啊，你找不到一个经文讲到成圣的预定得赏赐的预定啊，
得胜者名额不是有，
那个是另外一个捷径了，特别很多人是把这十四万四千是把它是应用是在犹太人的身上啊，因为连啊，所以这个我们将来在启示录的时候也特别去讨论，
就这些不成圣不作王的圣徒怎么办呢？勇士里他还是要接受羔羊的生命的供应，有生命树生命河，所以他们永远在那边吃啊喝啊，可是永远不能达到完全的神圣吗？那有事就是
所以这个我们在启示录跟末世论的时候会讨论到，就是说这些仅仅得救的人，没有得胜的人，他们是得永生，但是却不能得宝座，得做王。所以有人就分类，就是说将来新天新地就表明两种不同的情况，仅仅得救的人他们只能够享受新地，在这个新的地球被神所用烈火炼净的地球，想在新地里面享受永生，但是却不能够在新天新耶路撒冷里面与耶稣基督做宝座做王。因为新耶路撒冷是整个宇宙的行政中心，你可以获取进去看一看参观一下，但是你却在里面没有你的宝座的位分啊，这其实是一些看法了，因为没有很清楚的启示。
做平民跟做官在天上
啊，做王跟做老百姓了，一个是做王，一个做老百姓啊。哈利路亚，让我们都能够与基督一同做王啊，做他的信徒。
能不能再重复一下？一个做王，
第五点，称义让我们得永生，但是成圣让我们得奖赏。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然后第六，称义让我们做儿女，成圣让我们做王。所以假如我们看到这个 distinction 的话，我们就不会嫌懒不解国子，以为哦，我称义得救就成全了。 No， 你要开始走成圣的道路啊，你要得奖赏，你要做王，做基督的心腹，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什么义，有义行诚义的一批信徒，才能够成为羔羊的信徒。
我们在地上才五六十年得救到被主接去，就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达到，有些人可以达到做王的地步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
你是做王后了。
哈利路亚。
做百姓的在新地里的人啊、哦，他们在勇士里是几千亿年呢，人家在变化。
所以你发现神真的很恩待我们，神给这个仆人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五千两那个当然是比较更劳苦了，可能他是做了更长的时间会怎么样，但是你发现神给他们的赏赐跟肯定是一样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不要看说一定要是 quantitative， 说一定要很长的时间呢，其实神看我们的心有良善有忠心啊，你真的是为主而活啊，为神完全献上啊，这样的一个成圣的生命啊，才是。
意思是说，将来到了永世以后，那些不能做王的圣徒，不就摆在新地里面嘛？那他们生命总是要继续成熟啊，那他们有几百、几千、几兆亿年的机会，总是也会变成可以到做王的生命。
那这个永世上的事情，我们实在不知道了，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啊。究竟这样的分类，新地跟新天。是否是这样我们也很难确定啊，只是说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归类啊，所以我们对这些末世的事情不要看得太绝对啊，因为那个真理其实不是那么的完全，但我们能够肯定是我们今天称义的地位跟成圣的追求是圣经很清楚所启示的啊。
神对成圣有一个应许，他其实 他有帮他，我们如果能成圣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啊。
对。
那神提供我们什么帮助？就是圣灵吗？
圣灵跟圣道，所以我们下那个礼拜我们会讲到成圣的一些事情啊，究竟如何走这条成圣的道路。好，我们时间已经过了七分钟了，我们必须要停在这边哈，我们一同做个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天父，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一无所夸。只夸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祭司，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也是我们的祭物，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让我们真的存着个感恩赞敬的心，领受你的救恩。所以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拯救我们，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大的指望。哦，你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因为 你要在我们里面把耶稣基督荣耀复活生命要彰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恢复神的形象，让我们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哦，你不单单让我们得着儿女的身份，你更要我们得着作王的恩典，不但得救更能够得胜，不但称义也要成义成圣。主啊，都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向着这个标杆能够直跑，好得着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奖赏。主啊，都求你来扶持我们，让我们站稳在得救的根基，这个得救的确据，我们能够安心放心努力的向着标杆直跑。主啊，你来施恩典带领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经历成圣的果子，能够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